驚爆中國食用油運輸亂象，如同投毒。中國進入大裁員時代，阿里巴巴、騰訊和小紅書都淪陷了。習近平力推新質生產力，摧毀多個行業，邁出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步，新任英相北約峰會亮相。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0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種非常獨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體療法。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不是僅僅關注單一的症狀或者問題。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它能夠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狀況，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三高代謝寶正是基於這個理念而設計的。這款產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種天然植物提取物、維他命和礦物質，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夠幫助身體調節血糖、血脂和血壓，從而改善整體健康狀況。三高代謝寶研發團隊的負責人陳長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採訪的時候說，有消費者在健康520網站上留言說，在使用三高代謝寶後，他們的血糖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血壓亦趨於穩定。同時很多人還表示他們的睡眠質量得到了顯著改善，整體精神狀態亦好了很多。這些效果的取得正是得益於三高代謝寶的整體療法的設計理念。如果你都希望通過自然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不妨試下三高代謝寶，讓我們一起從內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現在就訪問健康520官網，了解更多訊息。綠媒近日披露，有一輛運輸罐車卸載煤製油後未經清洗，直接裝載食用油的事件，引發輿論軒然大波。數日後，涉事中儲糧表示將嚴查，但並未道歉，亦沒有公布已經擴散的污染食用油的處理方法。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罕見發文指責中儲糧草台班子會要了消費者的命。當日中儲糧旗下品牌金鼎食用油從網絡平台落架，但很快部分食用油產品又恢復上架。新京報7月2日報導，5月21日，一輛在3日前啱卸低煤製油的運油車未經清洗，直接開入了中儲糧油資天津有限公司廠區內，在未經任何檢查手續的情況下裝載了35噸食用油。有司機話俾新京報知，食用油同化工液體混合用，而且唔清洗，已經是罐車運輸行業裡面公開的秘密。新京報自今年5月開始了上述調查，發現國內很多普貨罐車運輸都存在上述問題，既承接食品級的糖漿、大豆油等液體的運輸，亦運送煤製油等化工類液體。並且為了節省開支，不少罐車在換貨運輸過程中不清洗罐體，而食用油廠家亦沒有嚴格把關，不按規定去檢查罐體是否潔淨，造成食用油被殘留的化工液體污染。事件曝光後，在輿論壓力下，7月6日，中儲糧集團發布公告稱，對近日媒體關於油罐車油罐混合用的報導高度重視，將在全系統內展開專項大排查，包括運輸工具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規定、運輸過程中的操作是否規範等。該公告發出後再次引發輿論譴責，指其不單止沒有道歉，亦沒有公布對已污染食用油的處理方法，包括追回賠償等，並且還過濾網民留言。相關話題在8日衝上熱搜，8日中共央視網發表評論文章，直指中儲糧。文章表示，對於食用液體出入庫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頭這樣的接收方，堅稱不驗罐 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则完全令人咋舌。相信这个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的助纣为虐。这样的草台班子会要了消费者的命。同日，人民网亦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文章，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评论说，这些被污染的食用油人人都有机会吃到，并不会因为官阶不同而有所区别，尤其是中储粮标下的产品。8号晚上，第一财经报道称，中储粮旗下食用油品牌金鼎淘宝旗舰店已经落架销售产品。新黄河客户端发布消息称，落架的产品包括葵花籽油、粟米胚芽油、橄榄油、芝麻油等金鼎系列食用油。但据联合早报9号报道，上述落架产品目前已经恢复销售，包括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的店铺。港媒9号报道，中国主要行业顶级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减薪。阿里巴巴去年减员20000人，腾讯减员3000人，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更传出裁员20%的消息。一时间，中国到处传出裁员的消息，中国似乎进入大裁员时代。据港媒南华早报7月9号报道，中国主要行业顶级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并削减工资。港媒全面审查23家中国公司的年报，其中14家公司在2023年缩减了员工队伍，其他公司则削减了与员工相关的开支以控制成本。这些公司包括房地产、网际网络、汽车和金融行业市值排名前5的公司，以及3家著名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今年初字节跳动、小米、京东、快手科技、滴滴出行、Bilibili 和微博都宣布了裁员的计划。在金融业，由于大多数龙头企业都是国有控股，经纪人和基金大多削减了薪酬和福利，而不是大规模裁员。近期有媒体消息称，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正经历一系列内部变革，包括多部门裁员及组织结构调整，引发业界广泛关注。无冕财经7月9号报道，今年以来，原滴滴供需策略负责人吴永炳、原滴滴顺风车业务负责人张瑞、快手原电商产品负责人叶恒、原怡卡科技董秘兼企业发展和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赵维臣纷纷加入小红书，并在电商、商业化、广告等多个负责赚钱的部门任要职。挖来大厂高管之余，亦学习其管理方式，比如招聘32岁以下员工、裁员20%、查考勤等。一位小红书员工如是说道：裁员啱啱进行到锁 HC 阶段，正在进行人员盘点，但仲未进行官方通报，内部亦都喺度等邮件。之前仲有小红书前员工向媒体吐槽：我周围的人平均失灵大概只有半年，不少人入嚟3-4个月就会主动或被动离职，工作2年以上的人能被称为活化石。曾经有小红书前员工表示，自己所属的团队里面超过2年工龄的人不到1%。上个月一篇小红书将失业线压到了32岁，令小红书出了圈。根据报道，小红书在招聘时对年龄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原本设定的年龄上限是35岁，但现在可能连32岁的求职者都难以获得入职机会。据南琼新闻援引一位小红书员工的讲法，小红书近来亦在度进行提高团队效率的举措，例如查考勤，小红书是早10晚7，但员工需要在闸机内逗留够8个钟头。时间排名靠后的话，会被 HR 跟他倾偈。继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后，上海亦被列入允许使用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一线城市名单。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政府大力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将摧毁中国的多个行业。 據 IT 時報報導，7月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向百度智行、小馬智行、Auto X 安圖和賽可智能科技四家企業發放了無駕駛人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牌照，允許在未設置安全監督員的情況下獨自上路營業。《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22年底以來，中國其他三個主要城市已經採取了類似舉措，允許沒有安全操作員的無人駕駛出租車試運行。北京、深圳和廣州都已經開始在某些情況下對無人駕駛出租車的使用收取費用，這個標誌著中國在自動駕駛商業化方面邁出了更遠的一步。中國有數十家公司正致力於完善自動駕駛技術，並將其應用在中國的道路。2022年8月，中國首次在武漢和重慶測試了沒有安全操作員的無人駕駛出租車，之後僅百度就在武漢投入了1000架蘿蔔快跑無人計程車，已經累計攞落500萬個訂單，並且越來越多的乘客選擇坐無人計程車。據亨浩北風窗發表文章指，目前武漢已經成為全球無人駕駛出租車第一大城。無人駕駛出租車是習近平政府力推的新質生產力產品之一，在習近平政府大力推動新質生產力並欲借此提升經濟的號召下，中國汽車產大於銷的情形持續蔓延，過剩的產能不單止在國外招致人人喊打，即使在國內亦導致行業嚴重內卷，而在產能過剩加持下快速發展的無人駕駛出租車還將摧毀普通民眾賴以生存的鐵人三項。所謂鐵人三項是指網約車、出租車、外賣和快遞，因為這三個行業都不太賺錢，想要賺到足夠的生活費就要跑得快、跑得久，既考驗耐力賽亦考驗速度，因此被稱為鐵人三項。無人駕駛出租車具有著有人駕駛不可比擬的優點。首先，無人駕駛不需要司機，省去了人工成本，並且可以24個小時工作，而且還減少了乘客和司機之間可能產生的糾紛，據說價格是有人駕駛出租車的一半。北風窗表示，儘管無人駕駛出租車具有上述有人駕駛所沒有的優點，但是它的副作用亦是非常可怕的，這個是汽車工業時代上從未出現過的事。就算在晚清、民國時期，駱駝長子拉黃包車至少還能夠找餐飯吃，從人力車到汽車只是減少了司機的勞動強度，但現在無人計程車是直接將司機不要了。中國註冊的網約車司機有1億，光滴滴一個平台年內活躍司機數量亦超過了1300萬，無人計程車推廣後，上千萬的司機去邊度？文章指，在 AI 革命之下，無人計程車直接撤走人類司機，就業沒有發生轉移，而是消失了。北約 NATO 75屆峰會9號在華盛頓召開，英國新任首相斯紀賢無疑是峰會上備受關注的一位新領導人，這個亦是他邁出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步。綜合媒體報導，英國7月4日舉行議會下院選舉，選舉結果5號出爐，黨魁斯紀賢領導的工黨贏得議會下院超過半數席位，成為執政黨，結束了保守黨歷時14年的執政。斯紀賢成為唐寧街的新一屆主人。上任後的第一個月內，斯紀賢將在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場合露面，其中包括赴美參加北約75屆峰會，屆時將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隨後將在7月18日在牛津附近的著名布萊尼姆宮主持召開歐洲政治共同體會議，預計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肖爾茨等歐洲政治領袖將與會。英國外交政策專家斯特朗告訴記者，這個將是他了解並認識其他領袖的機會，同時亦是傳達特定訊息的機會。報導說，大選獲勝後， 斯幾賢曾同美國總統拜登通咗電話，雙方討論咗對英美特殊關係嘅共同承諾，以及對實現更大經濟增長嘅共同抱負。工黨將美國描述為不可或缺嘅盟友。工黨認為英美特殊關係對安全同繁榮至關重要。工黨政府將在共享價值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繼續和美國合作，包括進行經濟合作、國防和情報領域。白宮發言人皮埃爾在一項聲明中說，拜登在會晤斯幾賢期間計劃強調不斷加強美英特殊關係的重要性。他說兩位領導人將有機會討論美英在範圍廣泛的問題上的合作，包括烏克蘭、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確保伊朗不得獲取核武器，以及應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對商業船運的威脅。兩位領導人還將討論在諸如保護、先進技術和發展氣候和潔淨能源技術等領域的進一步合作。另外兩國領袖還將就對中國的政策，包括貿易、商業和技術領域進行討論。英國前保守黨政府是烏克蘭最堅定的盟友之一，曾經提供資金、武器和部隊訓練來協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斯幾賢承諾英國在工黨領導下將持續向基輔提供支持，預計在北約峰會上斯幾賢亦會親自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重申這一訊息。不過觀察人士分析，斯幾賢和拜登可能存在的一個爭議點，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在加薩的戰爭。一般認為工黨比華府更支持巴勒斯坦。據報導，7月5日在白金漢宮，斯幾賢被國王查爾斯三世授權組建新內閣，正式就任首相。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亦在當日紛紛向這位英國新首相表達祝賀，恭喜他大獲全勝。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